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及事工发展课程第十一讲，认识细胞小组的圣经神学基础，据说在清朝末年，广东省有许多贫苦的百姓，变卖了家产，就购买了船票，凭着毅力带着仅有的财产，也就是信心，赤手空拳的越过太平洋，准备到南洋或者其他地方去开创新的人生。有一个年轻人就是这样，他点了家当，仅仅购买一张的船票，上船前预购了一些的干粮，预备航海期间享用。起初两三天还蛮有味道，到了第四天，刚硬的馒头肚子开始翻胃抗议了，眼巴巴地看着其他穿着体面的旅客到豪华餐厅去进餐，这一个年轻人口水直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身上已经毫无分文，有个好心的旅客注意到他每逢用餐的时间总是徘徊在餐厅的窗外，善良的旅客就上前去问他有什么可以效劳的，折腾了半天才搞清楚，原来是没钱进入餐厅里面用餐。那个人问他说，你有没有买船票上船呢？他说有啊。那个旅客笑了，岂不知你购买的船票已经包括了航海期间的一切伙食啊，可怜的青年，不吃白不吃，无知地饿了一个星期。今天许多基督徒岂不是这样？虽然信了耶稣，又有拥有万有的天赋，却不知道去支取享用，只靠自己苦苦奋斗，太可惜了。神同样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恩惠与应许，包括最近我们所讲的细胞小组模式，这其实不是新的花样，乃是圣经中已经存在的模式，只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发掘运用，反而是被世俗社会的人所发现并且广泛运用了。上一课我们就介绍了细胞小组，我们讲到为什么取名细胞小组呢？因为小组的成员就好像我们人体内的细胞一样，那是生命根本的因素，也会繁殖倍数成长的。那我们就讲到细胞小组与细胞小组教会不一样，细胞小组是指小组的一种模式，而细胞小组教会是整个教会所有的运作功能都以细胞小组为核心。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头有细胞小组，更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细胞小组教会。那细胞小组教会有什么特征呢？我们讲到细胞小组教会是把教会的架构集中在小组身上，以小组去运作教会的功能，去满足 信徒的需要，小组成为教会核心的事工。那所以呢，在小组里头，信徒许多的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那我们提到细胞小组教会模式跟以程序节目为本的教会有明显的不同。以节目或者说程序为本的教会，或者说一般模式的教会，情况比较静态，他们的功能发挥也有限，福音的事工常常缺乏动力。但是细胞小组教会比较属于动态的，功能的发挥也比较全面，事工的扩展也常常比较有活力。那细胞小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讲到是一小撮的基督徒，大概6到15人，在特定的时间有目的地面对面的聚会，向着同一个目标，要在基督的生命里不断的探索和成长。换句话说，细胞小组的存在是要帮助信徒灵命成长，加强组员对圣经的了解，也培养生活步道的意识，给这些组员对教会更有归属感，因为他们在小组里头基本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让他们在群体的生活中一同的成长，一同的服侍，也发掘他们的恩赐，让他们好好的发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一同传福音，一同领人归主。所以细胞小组的存在实在是有很重要的目的，细胞小组也提供给我们一些的好处，那是很明显的。那我们提到怎么采纳或者转型为小组教会呢？如果是新开始的教会，除了主日崇拜之外，可以先不开始其他的事工，以成立细胞小组为开始，以细胞小组去运作教会的事工和功能。那如果是在已经成型的教会里头，如果要转化为小组教会，会遇到一些的阻力，要好好的探讨了解有关细胞小组的事情，然后也试行一两个小组，加上适当的训练，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全面的推动。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 请继续收听。
细胞小组应该是最有效建立生命的模式，而小组化教会也带给教会很大的动力。难怪圣经采用了这一个模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采纳细胞小组化教会。其实这是三一真神给予的模范，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第一段。细胞小组是三一真神给予的模范。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在圣经中上帝启示了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虽然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却有同一本质 本体，这三个位格并不是各不相关的，也不是各自为政的，而是有着相互性的美好关系和恒常的交通。我再说一次，三个位格是有相互性的美好关系和恒常的交通。换句话说，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同是属于一个独特的生命，又同时活在群体中，过着群体的生活。所以如果问说为什么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呢，这是一条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涉及上帝的本质本相的问题。圣经只是启示出上帝就是这样的神，但却没有多加解释。不过有一位学者，也就是我们曾经提到的李乐夫博士，却有一个既有趣又富意义的看法可以供大家参考。他说，若是神是一位一体，就只会有全能，一位一体就只会有全能；若神是两位一体，就只会有爱；但是神是三位一体，所以就有群体。神是三位一体，所以就有群体。也有神学家沙约翰，他这么说，在上帝的本质中，有一种既神圣又持续的施与受，不单是爱，也有荣耀、尊荣、生命的完全相交。这就是圣经提到的圣父爱圣子又喜悦圣子，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圣父爱圣子又喜悦圣子。那圣子接受了这一份爱，他也常常顺服和爱圣父，讨神的喜悦。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并且也尊荣圣灵，圣子尊荣圣灵。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同时圣灵又荣耀圣父和圣子，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所讲的圣灵荣耀圣父以及圣子。那从这一些的说明中，很明显的三一真神中每一个位格都爱尊荣和荣耀其他的位格，又从其他两个位格接受爱和尊荣。我再说一次，三一真神中每一个位格都爱尊荣和荣耀其他两个位格，又从其他两个位格接受爱和尊荣，这是他们配受的，并且从无亏欠。英国大文学家路易斯，也称父子圣灵的相交是神圣之舞，跳舞的舞。圣父、圣子、圣灵的相交是神圣之舞，他们是活泼的一个群体，并且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上帝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是一个群体，不是孤独的，不是孤寂的，而是恒常地相交，过着群体的生活，活出真实的生命。这事实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与别人一起活在群体中，彼此沟通，互相建立在爱中，更是渴慕神、尊崇神。因为群体生活是起源于我们相信的上帝，那细胞小组可以说是最好的表达享受这样群体生活的模式之一，那是圣经中三一真神留给我们的模范。 那不但如此，细胞小组模式与神的创造和群体有关系。细胞小组模式与神的创造和群体有关系。首先是人有神的形象。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说，我要造作我们的形象，按作我们的样式造人。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因此人有神的形象，这一个形象就包含着与另一些有位格的生命，或者说神所创造的人类相交的需要和能力。也就是说，这一个形象就赋予人能够与别人相交，也有这一个需要。因为上帝神的本身就是继续不断的相交，过着群体生活的，故此我们可以这么说，神创造人是期望人与他有美好的关系，并且与他恒常的相交，一起过群体生活。这一个期望是基于爱，因为神就是爱，真爱的特征是施与受，是建立在关系中、群体中。因为爱，上帝创造了人，将其本身的群体关系扩大，借着这样叫人能够得着他所赐的福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人与人有美好的关系，不但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也与人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在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里，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独居这一个词在希伯来文含有分割、单独行事的意思。神造亚当原来的意思不是要他单独行事自我满足，神的形象不是独行侠，不是我行我素的。虽然神创造每一个人成为独特的个体，但是他从不希望我们高唱个人主义，过着独行独断的生活。按照神的设计，我们生活的蓝本中不可以缺少群体。这群体正如亚当不是与动物的关系，虽然有动物作伴，他并不满足，乃是寻觅一种你和我的关系，在寻找一种你和我的关系。结果神给他造了一个女人，他才感觉到满足。神学家安德逊说得好，他说，很明显的，个别的人并不能完全彰显神的形象，但是群体就能够较完全地显明神的形象。他说，很明显的，个别的人并不能完全彰显神的形象，但是群体就能够比较完全地显明神的形象。那亚当夏娃正是组成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群体，或者也可以说第一个小组。亚当夏娃被邀请与神一起活在亲密的相交、不断晋升的关系和爱的群体中。因此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以及神看男人独居不好，正是显明细胞小组生活的需要。在神的创造里，不单有个人、有夫妻，还有家庭的设立，父亲、母亲和孩子就组成了一个群体。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活在家庭这一个群体中。新生的婴孩要完全依靠父母的供应和帮助才能够生存。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从父母的身上得着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照顾，同时我们也从家庭的各种关系中去学习交谈、相处、相爱和生活。很明显的，我们被造是要在互相依靠、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下 经历爱的生活。我们被造是要在互相依靠、支持、帮助之下经历爱的生活。因此，如果没有健康的家庭和群体生活，人就无法拥有丰盛满足的人生。我们从上帝的创造，从上帝对家庭的设立，可以看见人需要群体的生活。这就难怪创世纪第三章开始，魔鬼大力的攻击破坏群体关系，包括神与人、丈夫与妻子或者弟兄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也看见创世纪第四章讲到很多人的成就，各种的成就，其实一点没有提到这些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群体生活。撒旦的诡计很明显，就是要在那一些人的生命中，使他们要借着个人的辉煌成就来肯定人生和自我的价值。但是呢，结果却是十分悲惨的，他们只换来内心的孤寂、破裂的人际关系和破碎的群体。所以圣经记载这一些该隐的族系，或者说该隐的后裔，到了第七代就不再继续了，反而转回到亚当与夏娃的身上，开始记载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新族系。其中并没有提到他们的成就，只记载他们在世的寿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人，他们与神相交，与神同行，同活在群体中。那一个高潮就是在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就是一个典范，与神同行，同活在群体中。因此从创世纪首五章里头，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一些与神与人同活在群体中的人，和那一些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的人之间，是在有天渊之别。我们需要健康的群体生活，这正是细胞小组的模式。这是从神的创造中看见神给人类生活的计划。就好像一个故事所讲的，讲到美国加州一个小镇上，有一个老迈的送货员，他无论刮风下雨，总是每一天按着时候送货到一家的小杂货店。但是有一天却是来了一个16、17岁的少女。这个老板就问说，你是那位老伯伯的孙女吗？回答说是的。问说你的爷爷呢？这个少女说她昨天晚上突然间过世了。这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很惊讶，也很伤心，怎么会这样呢？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人，我一直想把这一个话告诉他，但是已经太慢了。那个少女听了之后有一些的失望，她说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爷爷听见有人这么欣赏他，他一定会很高兴的。那个杂货店的老板非常的自责。今天在教会中也是这样的吗？如果有更亲密、更相通的小组生活和关系，我们大概就可以避免许多这样的情况。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结。
细胞小组是神的创造给我们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旧约中的群体，旧约中的群体，当神造人之后，我们还看见神建立了一个特别的群体，就是与人立约以及一起活在圣约中的群体。圣约就是圣洁的圣，新约旧约的约。神拣选了一个特别的群体，就是与人立约以及一起活在圣约中的群体。神造人之后，曾经跟挪亚立约，也跟亚伯拉罕立约，还有跟以色列人的祖先们立约，又透过摩西和大卫跟以色列民立约。这一些事件看起来好像是各自独立，各有不同，但是如果细心研究，就会发现到他们其实都是一脉相承，同是出于神的恩惠和慈爱，因着神的邀请，以色列民与神一起在圣约群体中过属神的群体生活，并且可以享受甜美和谐的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走出疏隔的困局，或者说走出疏离的困局。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使他们可以活在群体的生活中。那十诫就是在圣约中颁下的，是指引以色列民以致今天的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应该有的群体生活。不过几十万几百万的以色列民要如何在圣约之下受牧养呢？旧约出现了一种牧养的模式，在出埃及记18章13到26节，出埃及记18章13到16节，神吩咐摩西以10个、50个、100个和1000个为单位，将以色列民组织起来。这些数字都是特别选用的，10、50、100、1000，都是特别选用的。相信是因为他们都代表着家，家庭的家，家和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方式。家就是最基本的建造单位，每一个家平均大约有10个人，5个家就合成一个50人的群体，交由50夫长管理，这是小型的群体。借助在小型群体之上，另外一层是中型群体，大约有100到300人左右，由2个到5个小型群体组成，交由百夫长管理。那再上一层就是大型群体，大概由1000人或者数千人，由一个以上的中型群体所组成，交由千夫长管理。那以色列全会众就是这样被组织起来。按照保守的估计，当时以色列民族少有150万人，若是这样，他们最少有15万个家，15万个家，3万个小型群体，6000个中型群体。在出埃及记24章9节那里就记载说，以色列民又有70位长老，相信这些长老就是管理牧养那些拥有1000人或以上的大型群体以及他们的领袖。所以旧约神子民的群体怎么牧养呢？就是透过小群体继续的去联系、去看顾、去带领。所以旧约神子民的群体已经是小组分成牧养的模式了。那新约中的群体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看看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跟12个门徒一起生活共有3年之久， 他亲自给他们示范怎么样在群体生活中去爱和接纳别人。因着主耶稣的榜样，他们的生命改变了，被塑造成一个彼此相属相爱的群体。主耶稣先是拣选了12个门徒一起过群体生活，连他就一共13人，可以称为主耶稣的小组。在12个门徒中，圣经学者发现彼得、雅各和约翰这3位是比较亲近主耶稣的。在特别的时刻，主耶稣往往就挑选了这3个人紧随着他左右，这3个人就形成了一个核心，好像是主耶稣小组中的小组。其实当时跟随耶稣的人不只是那么多，主耶稣还曾经差派70人出去传道，到主耶稣升天之后在一起祷告的有多少人呢？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一章有120人，可见那12个门徒成为了他们的领袖。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初期教会又怎么样呢？当圣灵降临之后，我们知道3000人归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第4章32到37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基督徒，他们在家里聚会，分享爱宴，纪念主和用饭，可见他们是分组在家里聚会的。每一组不会有很多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房子客厅不能容纳太多人的，他们一同敬拜见证过作群体生活，因此也带领了好多人归主。那其实圣经指出第一世纪的信徒是在家中举行聚会敬拜，彼此分享建立的，他们过作甜美的小组群体生活。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罗马书16章第5节，哥罗西书4章15节，或者使徒行传5章42节。这样的家庭教会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在帖撒罗尼迦城耶孙的家，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5到9节，还有在哥林多城提多尤斯都的家，使徒行传18章7节，在该撒利亚腓利的家，使徒行传21章8节，还有在腓立比城吕迪亚的家，等等等等。当然当时教会初传人数不多，也没有教堂，必须在家中聚会，但是他们却在家中建立了美好的群体生活，让我们知道虽然今天教会扩大了，却不能失去小群体的需要和动力。我们都需要小群体的生活，也成为我们的动力，去建立生命，为主做见证。正如主耶稣和门徒的小组生活是很丰富的，好比马可福音1章29节，那里讲到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或者说他的小组组员，去探访主人的家，也去关怀和医治主人的家属。在马可福音1章30到31节，就是彼得的岳母，主耶稣去探望他，去给他医病。还有主耶稣也带领那些门徒组员去探访社会边缘人士，比如税吏、犯罪的女人。主耶稣也带领他们一起住在旷野，马可福音1章45节。他们也经历了人的反对、环境的危险，看耶稣医好富贵的人，甚至一同奔波， 一同传道工作，服侍群众。耶稣也教导他们天国的奥秘。那一些小组或者说门徒先观察，然后呢就跟着耶稣一起研讨反省。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四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四节讲到耶稣跟门徒在一起，门徒有问题就问他，耶稣就给他们解释。我相信耶稣常常跟他门徒有这样的交往，虽然这个小组的人经常不明白耶稣的教训，但是耶稣却耐心地就地取材教导他们。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虽然后来小组离开了他，当耶稣极大忧伤的时候，小组却与他一同度过了挣扎，也就是主耶稣被卖之前客西马尼园的经历。明显的，小组和耶稣过着紧密的小组生活，耶稣要那些门徒经历小组的祝福。难怪在新约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彼此和互相的教导和命令，彼此彼此相爱的彼此，或者互相建立的互相。圣经中有许多带着这两个字的教导和命令，包括罗马书十二章五节，罗马书十二章五节互相联络做肢体，十二章十节彼此亲热互相推让，还有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六节彼此同心，彼此同心，十五章七节，十五章七节彼此接纳，彼此接纳，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彼此相贺，彼此相贺，十二章二十五节彼此照顾，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互相服侍，还有第六章第一节互相担当重担，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互相宽容，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互相宽容，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八节彼此劝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八节，还有五章十一节互相建立，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还有在其他的经文啊，彼此体恤互相款待，或者是彼此相交等等，你可以在圣经里头再找出许多许多。那这样的教导以及命令怎么样可以落实呢？需要组成小群体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有的时候在人多的教会里，大家相安无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来崇拜嘛，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当进入小组，人与人接触多了，可能摩擦就会产生，但是却正是实现基督教导我们的啊彼此相爱、饶恕、接纳、帮助的好机会。所以我们需要细胞小组生活，细胞小组正是新约圣经所显出神子民群体的生活模式。愿神帮助我们享受到这样美好的群体生活。我们怎么进行细胞小组的聚会呢？下一集我们就会开始来分享。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你的创造中没有让我们孤单，更是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许多属你的人，可以一同来奔走天路的。 主，让我们更加看见你自己，就是在圣父圣子圣灵当中有美好相交的群体。天父，我们渴望与你有美好的关系，也与人有美好的关系。求你挪开我们教会，我们心里各样的阻碍，主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找到途径，真诚的常常敞开心灵，彼此的沟通分享，更是互相的建立。纵使在摩擦，在争执伤害当中，主让我们也在这当中更体会你的爱，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在群体生活中成长，为你做见证，为你得着更多的人。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当作复习，也继续的思想。第一，了解了细胞小组的圣经神学基础，了解了细胞小组的圣经神学基础，对人参与细胞小组有何帮助？了解了细胞小组的圣经神学基础，对一个人参加细胞小组有什么帮助？第二个问题，你想到什么途径可以落实圣经里头彼此或者互相的命令吗？你又想到什么方法途径可以落实圣经中彼此或者互相的命令吗？让大家一同复习，也思想，一定有更多的心得，也欢迎大家把你的心得寄给我们，可以一同继续得到鼓励，谢谢。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